我们已经讨论陆家使用修辞策略所包含的几个方面，现在要来看本课的第二个主题，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虽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扼要地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不过在此我们要着重的是陆家如何描述教会的发展乃是上帝国度在地上的部分实现。陆家写的这两卷书，陆家福音和使徒行传，清楚地叙述耶稣借着福音的传讲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并使之得以开始建造。在他的福音书里，陆家描述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事期间他为上帝国度所立下的根基。在使徒行传里，陆家描述耶稣基督如何将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让众使徒和教会得着能力继续上帝国度的建造工作。由此来看，在陆家的两本著作中，上帝的国度乃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故事。因此我们在探讨使徒行传的内容时，要特别注意上帝的国度如何持续的在使徒们的带领之下不断的向内外扩展。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耶稣授权差派使徒们，只是他们要成为他的见证，传扬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持续传到世界其他地方。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耶稣如此对使徒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在此列出教会为福音做见证的地域性策略，从圣灵领受能力以后，使徒们首先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接着是把福音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最后是传到地极，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他们脚中所到之处。许多学者们都注意到陆家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其内容组合是围绕着耶稣这个传福音的地理策略，因此我们查考这卷书的时候也是顺着这个模式。我们首先要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到第八章四节，陆家如何描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扩展。其次我们要看从第八章五节到第九章三十一节，上帝的国度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扩展。然后是第九章三十二节到第二十八章三十一节，教会如何把福音传到地极。因为第三个部分特别长，所以我们对这个部分也特别注重。我们要按照先前提到的陆家写作时的概要陈述，把这个部分分成四个增长阶段。首先是第九章三十二节到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福音传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其次是第十三章一节到第十五章三十五节，塞浦路斯、弗里加和加拉太。第三阶段是第十五章三十六节到第二十一章十六节，亚西亚、马其顿和亚该亚。第四阶段是第二十一章十七节到第二十八章三十一节，福音一直传到罗马。我们要更深入地探讨这每一个部分，所注重的焦点就是先前提到的内在增长和张力状况与外在增长和抵挡反对这个模式。让我们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一节到第八章四节，上帝的国度如何因着使徒们为福音做见证而得以在耶路撒冷被建造。耶路撒冷是旧约里上帝特别选召的国家以色列国的首都。陆家的叙述以耶路撒冷开始，乃是因为他在整个旧约里上帝的国度以及在耶稣的服事中所扮演的中心位置。除此以外，陆家也在使徒行传其他不少的地方提到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以此显示即使使徒们不断把福音传扬到新的地区，他们的事工仍是根植于这个特别的城市。陆家用四段叙述报道上帝的国度因着福音在耶路撒冷传开而扩展。第一，使徒行传第一和第二章，等候和圣灵的浇灌。第二，使徒行传第三和第四章， 彼得在圣殿的讲道和随后而来的逼迫。第三，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件以及随后的逼迫。第四，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节到第八章四节，选立执事和接续而来的逼迫。路加叙述教会的内在增长，显明于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广为人知的重要事件里。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接受差派；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时圣灵的浇灌；使徒行传第三、四、五章，耶路撒冷的神迹奇事，特别是彼得所行的。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基督徒群体里发生的一些张力状况。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要决定谁可以成为第十二位使徒；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为他们所捐的银钱撒谎；使徒行传第六章，对讲希腊话的寡妇有不公平的对待。除此之外，路加记载福音在耶路撒冷的传播，也是循着外在增长和敌对逼迫的模式。例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天，教会增添了3000多人。使徒行传第四章，约翰和彼得被押以后，教会的成员增长到5000人左右。使徒行传第六章，许多犹太祭司也加入了教会。即使教会人数增长，但就如我们先前所说的，外在的增长也带来不信的人对教会强烈的敌视和反对。例如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和约翰被捕和鞭打；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的殉道；使徒行传第八章，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信徒分散各处。我们可能认为内在的张力状况和外在的敌对会阻挡耶路撒冷教会的成长，但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情况反而相反。福音的传扬继续强有力的开展，至终无人可以遏制。使徒行传第八章五节到第九章三十一节是使徒行传的第二个主要部分，着重于福音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犹太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约略等同于旧约上帝所给予以色列应许之地的南北地区，耶稣本人在升天之前也曾经在这些地方服侍过。路加对福音传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记载可以分成两个主轴，首先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五到四十节腓力的侍奉，以及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三十一节保罗的归主。一方面，这些故事让我们注意到教会的内在增长，这持续的增长可见于以下几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新的信徒继续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在信主以后成为一个使徒。同时也因着这些事件，教会内部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例如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里有人质疑，因为有些信徒还没有领受圣灵。使徒行传第八章，行邪术的西门想用钱向使徒们购买圣灵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外在的增长和敌对也继续增强，犹太和撒玛利亚的教会因着这些事件而人数持续增长。使徒行传第八章，许多人因着腓力传福音的侍奉而归信主耶稣；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的信主。虽然如此，这些增长并非是在没有不信之人的反对之下发生的。例如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在信主之前逼迫信徒；使徒行传第九章，在扫罗信主以后，有些犹太人企图谋杀扫罗。我们再次看到这些内在的紧张和外在的敌对至终仍然没有阻挠教会，圣灵反而利用这些挑战促进教会的长大成熟和数量的增加。